那的确我因为我教书，我真的觉得学校有些学生的变化是非常快速而令人忧虑的，而因为少子化之后，也很多的家长过度的宠爱孩子，所以对于老师的需索跟这种尊敬呢，就比不上他对孩子的宠爱应该有的一个范围，是的确是非常明显的。你说该怎么办？目前整个教育体系都很头痛，都很头痛，所以一直在修教师法，然后老师也组了工会，认为国工会拥有劳工的三法，可以用协商的方式啊，这个劳资这个纠纷处理的机制的设立来处理这些事情。但是的确，如果我们从佛教徒的心情来看呢，就是我觉得的确这一代的老师的教育爱可能是跟我们上一代看到的老师有一点距离。那为什么？可能并不是责任在他，整个教育的体制、校园的生态是变化的。我们因为各位问的这个问题是我经常思考，但是也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有太多的 intrinsic， 就是说它内在的原因是相互纠葛的。你看到的是张三，其实是因为李四跟张三的互动；你看到的是李四，是个王五的因素再去牵动的。所以它不是一个，我常说任何教育的改革必须要微调，大概女士比较有经验。有时候我们项链会打结，有没有？如果项链很细的时候会打结，打结的时候我们急着想要解，你越急就越绑得死。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是这个地方解，你一抽另外一头呢又绑得更死，结果越绑越解，你越急越解不开。所以第一个不能急，第二个真的要看清楚事情的真相。那我们真的能解的时候，就是很沉稳的心情来看，然后这里动一点点，那里动一点点，这里动一点点，慢慢的发现症结先哪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解了以后一定会牵动什么地方，牵动了这个地方再去。我就举一个教材好了，当初大家都认为教材开放就可以更活泼的孩子教出来，其实教材它只是菜而已。我们说今天孩子说营养不良了，我们教育失败了，不爱读书了或者是教材的内容使他教出来不服教了，不受教了，应该去想谁是真的主宰，也就是老师，是不是？老师才是下厨的大厨师。教材是什么谁是编教科书是什么工作？买菜的工作而已啊。编者是什么工作？洗菜切菜的人而已啊。真的下锅炒要看你的孩子，所以刚才讲真的法无定法可言。我们金刚经讲，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发愿者，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教育就是这么一个84000法名，法无定法可言，就是看你那个学生，你面对的那个学生跟你这个互动。所以我个人的经验是，爱是他的一个解方。当你用爱出发的时候，孩子其实很敏感，当他感受到互相的爱的时候，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而他只要对你有爱，他也会影响他父母对你的尊爱。大概是我目前觉得可以唯一解决跟各位分享的地方，其他在制度面在法规面都太多的纠结，而且都是我看是往负面去。为什么？你把老师当劳工，师道的尊严就真的好吗？我有你是劳工，我就要禁止你，一定要规范你在学校要有多少工时，晚上几点以前不能不接电话，这些都很荒谬的。我是觉得越弄越糟，然后另外一方就说我还要评鉴你老师，评鉴不合格了我就把你 fire。 问题是那个校标如何定呢？谁来定呢？定得合不合理呢？会不会在学校里面变成清算斗争，以大欺小或是以众击寡的这个 手段呢，这中间都衍生很多的问题。回到人性，我觉得那个爱，我觉得这个佛法里面的根本是个尊重，是一种包容，是目前我觉得唯一我观察得到那件事情可解，大概是从这里出发。至于真的数字法规、数字行政命令、数字权威啊、数字制度，我看都是自私一分呐、啊，越解越像那个项链一样纠缠在一起。所以这个问题，我只有这样的观察，很粗浅。但是真的要解决它，还是大家都有责任，尤其立法者、行政者必须要站在前面。我只能讲，我会继续努力来跟教育部一起研究怎么去疏解它。目前的确学校老师很难做，所以你们看到很多人提前退休，我可以体会到那高风险啊！我才骂了小孩子两句，他跳楼了。哎呀，我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为什么跳楼？他因为他没有受过这个苦。那我说，哎呀，我们以前都天天挨打的呢，啊，错一题打一下，又没有怎样，还是很爱老师。所以那种感觉能够找回来，怎么能够找回来？怎么找得回来？大概不是老师个人的努力而已，整个制度面、大环境，包括老师，包括老师那个家长的态度，在整个环境的氛围里面，能不能不要那么本位？而很多的自命为专家者、自命为人权斗士者，啊，抛出一些议题看起来都很美好啊，但是实施在真实的社会还稀烂啊。啊，这个爱的教育人人都希望啊，我们也是非常先进，在教育基本法第9条规定是零体罚，但很多老师就说你就是叫我零体罚，所以今天霸凌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啊。啊，要不然像当初如果是没有这样子规定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教得回来啊。啊，我们现在手上赤手空拳呢、啊。另外一派就说，哦，当然不可以啊，你处罚他，你不是以暴制暴吗？啊，你都拍床头，就像刚才一样，你就去爸爸去拿一堆圆珠笔给你一样吗？啊，你就可以打我，为什么我不能打别人？所以教育的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内在纠结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有了好的老师，有了啊，好的，教育的制度也有比较能够有亲师沟通、亲子沟通，还有声音表达，大家互动，像这样子的研讨，我想总能够找出一些好的办法来。而我今天唯一可以提供各位的就是比较尊重包容的态度，还有就像我们这个忍字啊，我觉得这个《金刚经》的忍字，以前我请教简先生，他告诉我是有7种忍，里面的观忍跟凡忍对我是很有效的。我长期的不得了，跟教小孩子的时候不得了，我就会反省一下，是不是我先惹他，是不是我哪一句话做错了，我让学生这么恨我，我是不是有我自我可以反省的地方。如果愿意想，哎，一念之间那个气氛就是不一样的。还有观忍我觉得很有用，像刚才讲的婆媳了，或者是夫妻相处之道，我把自己抽离为第三者，我来演这个剧嘛，我来重新排刚才我是讲了什么，现在我不是我，我是这个张三，哎，他这个先生就回了什么，然后他就发生什么，他就怎么样，他就继续恶化。如果我是第三者，我真的觉得对方一定错吗？我当了第三者来观察这个戏的时候啊，我也觉得，哎，我是当时我反应过度，或者是我哪一句话其实可以不必这样表达，把自己当作一个第三者来观察的时候，有时候也觉得蛮受用的。所以我是生活的体验跟大家分享，谢谢。
好，要请李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哈。万法是空性，由心所变现的一切境界，不是实有，一切是业感缘起。 学生都说我哪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啊，是他先打我，我才打他的。老师如何用佛法观点来帮助学生觉悟呢？
不要动不动就都说如何用佛法来帮助学生。真的真的不，佛法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你先有这个觉悟，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不要说什么问题哦，夫妻之间的问题，亲子之间的问题，任何问题都说，我可不可以回向给他？我跟你讲，都是如是因如是果，你自己是亲因啊，你对于任何其他的人都只能做增上缘，你不可能你做的事情回向给他，然后希望可以就近的解决什么。你只能够希望你自己的好的身口意的行为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人家的借镜啊，在整个众因缘所生法里头是不是能够发挥一点比较正面的效果，只能这样而已。不可能由你自己的学佛就来解决其他的什么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事，那是不合因果律的，那是不符合因果律的。好，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哈，还是一样啊，众因缘生法哦，一心所现的十方世界，真的是心净土净，心慧土慧。所以假如说问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真的心净土净就在你心里头。那难道没有实在的极乐世界吗？当然一定有，就像有娑婆世界一样，娑婆世界它也是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有没有？还是有嘛。所以你我觉得还是啦，还是佛法还是要次第的学习啊，要不然很多的问题你一开始就错，连那个问题都是错的，你说怎么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解答？哦，不太可能的。哎，我有点忘了刚刚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可是我真的因为一开始我就离题了，所以我有点忘了。
要问的是，学生都说我哪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是他先打我，我才打他的。所以老师要如何用佛法观点来帮助学生觉悟？
那你也可以打他一下，然后再跟他讲说，都是你错，我才打你的。让他，我的意思是说，制造一个情境，然后让他可以想到说，诶，他没有道理，他那样子讲是错的，不能够。我是觉得不要推到佛法上面哦，佛法讲的那些如是因如是果的，也许可以慢慢来，但是你要解决眼前的问题的时候，最好是给他一个情境，让他可以自己发现自己是错的。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在情绪上面的，他那个时候他讲那种话完全是情绪的表达，你再给他说理是说不进去的。我们首先是一个受情绪的反应，情绪的反应是要先让他自己感觉他是在情绪的反应，然后等到他比较理智，就说他比较正常的时候，你才能够跟他说道理。所以假如说一开始学佛就以为佛法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尤其是世间的问题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不太实际。其实我是觉得先要有正确的观念哈，知道这个世间是不圆满的，这个世间不可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学佛就说就从苦地下手的根本的原因啊。世间本来就不是圆满的，不要希望在世间可以有什么完全圆满的一个解决。然后佛法是做什么用的呢？那这样子的话学佛干什么？学佛不能够让我们得到自在快乐，那学佛干什么呢？所以对于自在和快乐的定义也许要再讲究一点哦，要再讲究一点。快乐的定义也不是我们用世间在讲的那个所谓的快乐，它不是一种相对法，佛法不是相对法。首先就要知道它不是佛法，真正是要你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假如世间本质就是苦的话，你怎么能够希望你在世间上面事事得到快乐？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那是不合逻辑的。佛法其实是要让我们发现一切法的本质，可以吗？我觉得会不会这样子太严肃了？我是觉得，我觉得我是蛮蛮蛮 蛮以我现在的程度哈，我是比较轻我啦，我比较我都会我的思维都会比较倾向于啊、我的意思哈，就真的我真的是觉得简老师好慈悲哦，好慈悲。
好，那简老师好慈悲，我们现在来请简老师给我们补充再详细的说明，谢谢。
对我来讲啊，虽然我学习佛法啊，我学习佛法我都是从工作中从做中这样来训练，学了三十年了啊，不是三四年哦，是三十年哦，呵呵，三十年了。凭良心讲，我也没有办法用佛法解决一切的事情，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成佛，我没有成佛，所以我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佛法有五圣佛法，你用人圣的佛法，只有初五戒，绝对没有办法解决一切的问题。天秤修十善，也没有那种智慧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你用声闻圣缘觉的出离心，也没有办法解决一切的问题。你用菩萨的这个还没有证法身的菩萨，他也还在广修厚德自修无量四谛以前，他也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世间法的事情。到了你到了一佛圣呢，那绝对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所以佛叫做大智慧大医王，他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佛法是这样，因为你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你有四智菩提啊，大圆净智，他可以看到你是为什么原因，怎么怎么怎么，他看你过去现在未来乃至于你无量劫的事情都知道，无量劫的事情他通通知道啊。所以三明，我们常常讲的三明六通，有个一个天眼通、宿命通、肉尽通。那为什么又有一个天眼明、肉尽明、宿命明？我们觉得这个明跟通有什么不一样？通就是只是知道你过去生做过什么前生，宿命通知道你过去生是什么什么什么，那天眼通知道你未来会怎么怎么怎么啊？那肉尽通知你断了见识后，但是自己还不能肯定绝对是这个境界，还有人跟你印证一下。但是到了明了，比如说你有这个宿命明，你过去生去做这个，为什么会做成这个角色？你前生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原因才啊？你才跟他结婚，你生了小孩子，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他都如是因，如是果，如是本末究竟，他都能了解。这就明了。天眼明也是一样啊。天眼明，如果你只有通知到你来生会是怎么样，再过去生会怎么样，但是天眼明就不一样。你为什么来生？你是什么因缘？怎么怎么怎么组合？所以你来生会怎么样？你再来生会怎样？他都知道，这叫明了。肉尽明就是他完全绝对承担，不需要人家来印证，他绝对有这个信心，能够他已经断见识惑了，这叫明。所以明比通还要境界还要高。那个当然你大圆尽智，他圆照一切，过去现在未来都晓得，所以他知道你的根性、你的底性、你的怎样，他绝对可以说服你嘛，一定绝对有办法把你说服你，因为他有大圆尽智，然后他有平等性智，他不会起分别心，所以心很清净，像照的一样，像镜子照外面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他有平等性智，他有妙观察智，对不对？妙观察，他知道你过去、现在、未来，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他了如指掌，看得清清楚楚。啊，他有成所作智，啊，这个可以身视现意，这个口说法身视现，然后意能够观你的机，所以他绝对能够解决任何众生的问题啊。所以你看观音菩萨。啊，他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绝对可以让他解决他一切的问题。只是我们还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你如果五戒的境界，你可以解决人间的问题啊，这些一般小的问题。你有十善的境界，你可以解决境界更高的问题。你有声闻的境界，可以解决再更高一点。你再高一点，你就可以解决更高的一点。所以有个故事讲，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人要去出家，那刚好佛刚好不在， 阿罗汉，哎，你不行，出家你缘不成熟，所以你不能出家，你回去好了。结果他回去的途上，啊，很伤心了，痛哭流涕。啊，佛看到了，那你哭什么？啊，他说我啊，要去出家，这个他们说我缘没有缘了，从来没有跟佛结过缘，怎么可能缘？这要缘起啊，因缘成熟才有这个出家的因缘，你根本没有结过缘，怎么可以呢？而佛看，来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剃度，带回到僧团把他剃度。那些阿罗汉的弟子就问佛陀：佛陀啊，他根本没有跟三宝结过缘，你怎么可以跟他剃度？他说：哎呀，你只有知道五百大劫的事情，你知道一劫有多长，你知道吗？一劫的时间哦，那简直没办法去算的啊。那个数目是天文数目，但是阿罗汉知道五百大劫的事情呢，啊，五百大劫的事情，他说我用天眼看五百大劫，他从来没有跟佛结过缘呢，他说你只知道五百大劫，我知道无量劫的事情，他那无量劫啊，无量是个很大很大的数目啊，那么长远的时间，有一天他是个樵夫，他在砍柴的时候，一只老虎来了，他就很害怕，爬到个树上去。那个老虎肚子饿，就在那咬那个树，在那里推那个树，要把它掉推，让它掉下来呀、啊！啊，它怎么可以来吃它？这个时候他很害怕，他就大声叫：“佛啊，救我啊！那么佛啊，佛啊救我！”哎，这个因缘成熟了，所以他的缘成熟，我可以帮他剃度，而且他会证阿罗汉果。果然，你看佛他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具三明六通，大圆净智，四智菩提，所以众生所有的疑惑都能够解决的。这是佛法是这样，只是我们境界不够而已啊。比如说啊，我曾经有一位我们做建筑的一位朋友啊，他这个年纪大概三四十多岁了啊，赚了一点钱啊，赚了一点钱。我那个追了一个很年轻的女朋友，然后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啊，哇，给他的岳父岳母买很多好东西啊，买车子啊，啊，给他装修啊，在那巴结他的岳父岳母啊。但是建筑有时候碰到不景气啊，房屋滞销啦、啊，或者钢筋暴涨等等啊，哦，一下就赔光了，他变成没有工作了，没有工作又当老板惯了，所以。啊，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啊，所以就很难过，到处要找一个总经理的工作找不到啊，对不对？找总经理的工作不好找啊，所以找不到，所以就失业在家里呢。哎，他这个家人呢，越看越不顺眼，你看，对不对？以前对他好的忘掉了，啊，想尽办法把他赶出去啊，赶出去以后，他开始就很妄谈，很无助，天天讲要报复，要怎样怎样，来说给我听，我就没有办法，我就说忍啊，要忍啊，啊，人为无上功德啊，一切法得成人啊，我只能够讲这个而已啊，对他一点效果都没有，他好像报复，好气死了。然后经过两年以后啊，这个他的那个岳父岳母啊，因为我们一条法令，就两年以后啊，夫妻不住一起啊，就可以。用这个不履行夫妻的责任，就把他判决，法院判决离婚。那离婚呢、啊，他更气，哇，气得不得了。好了，那时候刚好有位开心法师来了，他刚好就那么远，我相信这也是菩萨安排的。因为我说不当他，我说人啊，三世因果啊，什么就讲这个，所以我没有办法解决啊，我解决不了他，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啊，因为我没有这个功夫啊，我那时候顶多是。五戒的功夫顶多也是十善这样的，连出世法的水准都还没有进去，当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啊。那开心法师他一进来，他说到给开心法师赢啊，心啊，赢啊，我被阿难到啊，那后法那很气啊。你看，开心法师他没有安慰他，你应该啦。嚯，我吓一跳，嚯，我吓一跳，怎么你应该啦？嚯，你看，我现在应该。你知道你过去生是啥了？你以前就是土匪啦！你的太太、你的岳父岳母，他们是一家人，你知道吗？他这走到那个山间呢、啊，你土匪一抢出来，把他东西全抢光光，只剩下一条内衣内裤，就这样把他赶走了。你知道他挣扎多久？好痛苦，终于啊，才把这条命捡回来了。今天你碰到他，你为什么买那么多的车子，什么还给他呢？给他呢？ 还他嘛，你抢了他的东西，今世你还他嘛，所以你自自然然欢喜还他嘛，还了他以后呢，哎，对不对？你就像你以前抢了他东西以后，你根本甩都不甩他，就把他踢开，你就走了一样。现在你还了他，他一样一脚把你踢开，马上划清界限，你活该嘛！你不赶快忏悔，你这一世你要堕地狱啊！你赶快忏悔。哦，他听了又，哦，安尼哟，是啊。干嘛呢？客气呢？对不对？绝对的，我出给人对我公比差，对不对？他是台那个台那个老法师大囊啊，我出给人那也是公比差。跟你讲的拢静静卡卡的，你爱听，你若无改，你会堕地狱，你要跟忏悔啊改个。他这么骂一骂，大概人欠骂吧，哎，就平下来了，心就平掉了啊，是了是了是了，我别啊别了我别了啊，然后就出去找工作了，现在不想找总经理了，工人都可以了，嗯，对不对？你想想看，人就是这样，怎么不能解决问题？我的功夫不够啊，我就真的爱认呐、啊。人是无上功德啊，一切法都成于人呐、啊，对不对？顺逆境界当你的增上缘呐、啊，你这考验你自己嘛，历练你的功夫，东瀛佛陀啊，对不对？他这么一骂，哇，乖乖的，马上变了。所以佛法是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只是我自己。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我还没有成佛嘛，还努力在用功中，所以啊，理可顿悟，事悉渐除，因次第进的。虽然你体会到很深的道理，但是你基本的功夫还是要脚踏实地，把自己的无明习气改掉才行了、啊。那个时候，你自心的智慧就全生出来了，那个智慧是能够解决任何苦难都没有问题的啊。我补充到这里，谢谢哈。
我们谢谢简老师详细精彩的说明，谢谢。接着我们来请问阮老师啊、哦，当我们用抱怨来看待事情，事情不会更好，也无法改变事情，这个道理懂，平常心是道，这个道理也是懂，可是为什么平常心起不来，心量要如何扩大呢？谢谢。
哎，还好我们简老师刚刚也补充这个故事哈、哦，就是欠人骂，找人给你骂一骂就好了。啊、嗯，不过这个不容易啦，真的不容易。我们凡夫往往就是受限于自己的一些烦恼啊、习气啊，啊、嗯，所以有时候每一次办这个教师营，我都会感觉，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个营队，然后呢让老师来。不是要让老师们你们来又增加了很多心理负担，而是希望让你们能够补充一些能量，补充一些恢复一些以前的这种 patience，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赵立伟特别讲的不改初心，恢复你们的初心，我们很希望是这样啊、哦。那么因此我们在很多课程的安排上头其实也是朝这一点。那么至于各位老师可能会提出你们个人的所有的很多不同的种类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是希望站在就是说我们提供我们自己的经验供各位做参考，乃至呢对佛法的了解提供一些做参考啊、哦。那至于要怎么样去解决各位自己的问题还是得要靠平常啊，你们是怎么样去让你们自我的觉性那种真如本性啊，透过这样的不断的学习，乃至透过不断境界上的磨练去把它开显出来啊。至于说心量的问题啊，我们凡夫很麻烦，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状况不好，我们的情绪一直没有办法提升上来，往往我们看到的都是自己能够想到的问题而已，比较没有办法突破，必须是自己的身体状况 OK， 各方面呢也都还蛮平顺的，这时候你会比较愿意去帮助其他的人，帮助同学，帮助学生，乃至帮助其他的这些所谓的众生。如果我们自己一直处在精神状况不好、生理状况不好啊，乃至呢一直被长久以来对同样的一个问题一直解不开，这时候你说要怎么样去拓展自己的心量，然后呢像我们简老师这样能够发大菩提心，能够看到很 很长远，很乃至很广大众生的利益，真的很不容易。所以这个就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自己这部分的障碍要先能够想办法把它拿掉啊。那至于说要怎么拿掉，有时候这个是一个逻辑相对的那种观念哈。怎么说呢，当你自己的状况很差的时候，其实你是找不到很好的方法的，因为找不到很好的方法，所以你就会让自己又更差啊。那怎么办呢，就像我们简老师昨天讲的，你口中含着黄连，然后呢你一直含苦，希望不要苦，没得办法的事情。你必须要把口中的黄连给先吐掉，然后呢再去漱漱口，乃至呢你再去吃一点甜的东西，把那个黄连的苦味给它转换过来。所以如果你目前有很多困境，不管是家人带给你的，不管是工作上带给你的，或者是你个人的身体状况带给你的，你必须一定要先看看什么办法先把它放下。那为什么能放得下，一者呢它的理由原理，它是因为它是空性的，它是缘起的，所以它一定可以放得下。二者呢，你是找到了正确的方法。那至于这个正确的方法是不是是不是佛法，在我们佛弟子来说，那当然是佛法是最有效。但是呢在各位来说，可能你对佛法的认知还没有到那么的深入，所以可能你不一定要是用的是佛法，你也可以寻求心理諮商的方法，或者是找人吐吐苦水，把黄连给他那么都是一个方法啊。但是你必须要先找到，先让自己能够不再那么的困扰，然后你才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重新看待这些问题，重新看待对方他是什么一个状况，他是什么样一个人啊？说不定他会变成恐龙怪兽哈，变成了天使，变成了观世音菩萨啊！原来你才知道说哦，原来那是观音菩萨的视线，他视线怪兽，视线恐龙，说不定啊。那往往我们就是因为常常陷入自己的困境，然后去看待外界啊，所以想办法先把自己的困境先解决啊，那才有可能再去谈扩大心量啊，广大的菩提心这件事情啊。这是我简单提供一点建议。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哦，那有很多相关的问题我们就不再提问，但是现在有两个比较那个，刚刚虽然老师有提到因果的观念，稍稍有提到，那这一题比较特殊哦，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请问简老师？哈、哦，他是说，如果凡事皆以因果论，那今世的恶人的恶行都被善解包容掩覆，结果造成忠良受害，被虐致死。社会是非没有公断，难道自古忠良皆为业报所缠，残害的残，忠良者都是自食其果，为何不能从当世算起？
这个因果的道理很深，甚深缘起真的是错综复杂啊。但是每一个事项真的就是都是因果的道理的显现啊，这是确实的，这甚深缘起的道理。所以不仅仅是我们个人，包括整个宇宙的形象啊，那都是离不开这缘起的道理。缘起其实因果是从缘起这边啊比较浅显让我们了解来说出来来做解释的啊。那因为像我们现在了解的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三世的因果啊，过去现在 未来三世的因果。其实因果的现前不仅仅这三世，有的是不晓得多少世多少劫以前它累积啊，到这个因缘把它显现出来的，都有这样的这种情形。但是这是个真理啊，不容我们去怀疑的啊。但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就是怎么来转化它啊，怎么去转化它，这是我们学习佛法要去这个去转变这一种这个转坏为善，转孽为良啊，这是我们要学习佛法的用心的地方在这里。所以啊，我们不知道过去无量，不要说过去无量劫，过去生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我说，唯有佛才能够解决任何事情啊。那唯有佛能够贯穿宇宙，无所不知，无所不觉。那目前我们还达不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相信的就是圣言量。所以我们在贪嗔痴慢疑那个疑里面呢，不是说怀疑张三怀疑李四呢，就是怀疑佛所说的道理，怀疑嘿这个道理呀、这疑佛疑法疑身，这个道理是不是真的？那这样的话，这个人看得这么好，为什么好人就都没有好报呢？那反而坏人的寿命很长，为什么？你就看到这一世的道理，这一世的现象而已。那为什么？那既然都是因果的道理，那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世间有这个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嘛？既然都是因果，那应该平等才对嘛。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当要一般没有学佛人，他做善事啊，都是这样，突然一念啊，看到一件事情让他很感动，哇，做了一件善事情啊。甚至有的恶人，他也会看到一个小孩子掉到这个水里面，他不太会游泳，他都会掉到水里面去救他，也许他自己都会受伤，乃至生命受了危险，他都会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没有学佛，没有长期去熏修人，他也会突然一念善心升起来做一件很好的事情啊。那但是呢，他突然善心升起做了一件好事情，就这么一次，他第二个没有了。所以当他来生果报现前的时候，好了，福无双至，就一个福气来了，得到了好的果报。但是如果一个人，因为我昨天说过了，我们的恶心所烦恼心所26个，善心所只有11个。所以当我们在做恶事情的时候，都会连锁去想，哎呦，我接下来现在要做什么样子，接下来我要再怎样，然后再怎么样子。所以我们做坏事情往往都是连续的做下去，连续做好几个连续的坏，连贯性的做一些坏事情。所以因为你连贯性的坏事情给你做成功了，好了，那将来这个连贯性做坏事情的果报现前的时候，就变成祸不单行了，一个完了，一个完了，一个完了，等到你这个连续性的坏事情做过了，好了，这个祸才了了，这就是因果啊。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啊看到这个世间上这个好人为什么看起来就好像没有好报，那坏人好像又长寿又有钱又健康啊，那这是什么？这真的就是他过去生啊，他没有修福，没有去修正他自己。这个我们讲三种布施嘛，财施、法施、位施，没有好好做一个端正的人啊，没有好好这个把这个人做好，所以他今，但是呢啊，所以他引来今世的果报变成不好的现象。但是因为他这一生苦，他会觉悟啊，他觉得哎呀，我这么苦，所以我一定要好好来改过，好好来这个反省，来做一个好人啊。但是因为他过去的这个恶习，好，过去的这个恶因，所以感到先世的 现这个果报现前啊。那你看我们往往啊，一个人在苦的时候比较容易觉悟，苦的时候，所以经上有句话叫烦恼即菩提。那当然烦恼即菩提最成就的就是什么，就是当你真正把贪嗔痴慢疑智慧照破烦恼以后，然后转烦恼成菩提，最后你的真心起用，那真的就是烦恼即菩提。但是如果对我们初学的人很多啊，也可以来解释这烦恼即菩提。很多人就是当他很苦的时候才想到，哎，我要修行啊，我真的要好好觉悟 好好修行啊，学习佛法啊。那你看有些人生病啊，以前他身体健康的时候胡作非为，等到他有了重病的时候啊，医生说：“哎呀，你这个不得了了，开一刀了什么了？”他想到：“哎呀，不对啊，我要学佛啊，我要用功啊。”他才会想到了。所以，国泰医院有一位哈，我很好的蔡居士哈，好朋友啊，我就劝他多买一些念珠，给那些生重病的人啊，请他念观音菩萨。哎，那他一样就用这种方法来跟这些病患结缘，买了很多念珠，叫这些啊要开刀的重病的人啊，请他们念观音菩萨。他说啊，没有三两天呢、啊，那一串念珠的两个金细细哦，哦说说个金细细，为什么呢？啊，念得很专精，很用功啊，很专精，很用功。所以呢，那过去生造恶业，那今生感到了这个恶报，这是必然。但是因为他今生有这个机缘，他觉悟了啊，他这个学习佛法啊，做一个这个品德善良的人，做个好人。但是因为过去生的恶报现前，所以他感到这种恶果啊、哦，时间呢快到了，哎，那碰到这种情形，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昨天也跟大家说明，我们碰到顺逆境界，我们一定要用十善业。五戒心、十善业、八正道来处理，你命运会转变，一定会改变。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每一个眼前这个现象，如果从甚深的缘起来讨论，都是你过去生甚深的缘起才缘起的眼前这个境界相。这个道理我们很难解释，很难解释。所以你每天从早到晚，处事待人接物，遇到什么情形、什么因缘，其实那个因缘的现前也都是你过去刹那刹那刹那每一个因缘累积下来那个缘成所现那个相而已。因为我们五阴都是空的，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但是为什么会现这个相呢？也就是你生生世世累积的缘起现这个相。所以我们现在如果遇到每一件事情啊，不管是顺不管是逆，你都用五戒十善八正道菩萨戒等等这种三善心来处理的话，你随后你将来现起每一个缘起，每一个缘起，每一刹那刹那缘起，它都会转成好的啊。那即使是我们今生的命运不理想，但是因为你用五戒十善菩萨戒等等的这种善心来处理你每一个缘起的这个现象，它绝对影响你以后，就是在这一世，他每一个缘起，每一个缘起也就跟着受他的影响而转变了。所以啊，我们常常用一个船在河里面行船，如果风是往这个侧面吹的，它都一定会受它的影响往这个另一个方面走了。如果那个风是顺风了，它这个船就走得很快；如果是逆风了，它一定会受到影响，速度慢了。所以坐飞机大家都很清楚，从这里到美国啊，对不对？时间会比较长。从美国洛杉矶回来我们台湾啊，会速度比较快。为什么？因为一个是逆风，一个是顺风。所以你每天处事待人，就着利用每一个利用五戒十善啊、菩萨戒等等来处理每一个缘起的话，不仅你今世你绝对可以改善你的命运，因为这是甚深缘起的真理，这是绝对真实不虚啊。那你来世也一定会得到殊胜的果报啊，啊，一定会得到殊胜的果报。但是因为你有学习佛法，你有持五戒十善菩萨戒，有甚深的菩提的种子种在你的心里头，所以你来世 会继续来学习这种佛法，来学习佛法，五戒十善菩萨戒学习佛法，所以你可以说是生生世世都可以过着一个这个圆满的人生。那有的人他不是，他今生修了福了，他没有学习佛法，来世啊得了福报了，好了，利用他的福报去享乐去造业，结果呢啊来世又感果报，又变成苦了。那苦了以后才想到，他过去才想到说，哎呀，我怎么这么苦？然后想到，哎呀，我不对啊，哈、啊，我苦容易觉悟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容易修行，苦容易觉悟？哎呀，我不行了，我应该好好做一个人呐、啊，啊，我应该好好来学习佛法，来怎么样？但是他过去生所造的业啊，那个业报又接世又感受出来了，所以这个就不断的轮回，这个循环不断的轮回，不断的循回，所以啊，要解释这个因果的道理，这甚深的缘起道理，这是很难讲的，因为这缘起的真理是非常的深的。所以比如说啊，我捐了10000块啊，人家给你褒奖，哇，这个大好人大善人捐了10000块，给你插个花在这里。哎呀，谢谢各位啊！哎呀，我这个一等意思啦啊，来跟大家啊分享啊等等。那另外一个捐了10万块，默默无名的这样啊走了，那两个果报完全不一样，完全就不一样啊。但这个果报的差别在哪里？我也不会算，只有佛菩萨知道啊。这个甚深的缘起的道理，只有佛菩萨知道，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所以我才说啊，只有成佛了，你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都没有问题。只要你去请教一个成佛的人，他绝对可以帮助你，任何问题都可以帮你解决。啊，那有关啊，这个我们的世间，你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很多不能啊顺着我们合理的解释的这个道理啊，这真的我们唯有依据圣言量。佛陀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还没有亲证这个没有宿命通啊，没有天眼通，还没有证得这六种神通以前啊，我们智慧还没有开启以前，我们一定要相信圣言量，不要怀疑啊，一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道理。好，我就啊回答到这里，谢谢大家。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很怕你们带回去的时候跟我一样的疑惑，因为我经常问问题，他讲了以后我就说啊，我都听不过呢啊，缘起啊，三轮体空啊，五界啊，六度万亨啊，十三，我都开始昏了哈。所以我今天帮他做一个注释，如果各位跟我的水准差不多的话，他跟我回答过一件事，我印象深刻，我觉得受用，就是为什么啊，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永远等不到那个报啊，怎么办呢？嗯，会让我们很挫折，对不对？凭良心讲都会，怎么办呢？他有一次跟我讲了一个很简单，因为他知道我的资质不够，他总是用很简单的话回答我，我觉得很受用。他说人生就是那个咖啡啊，你天天都爱喝咖啡啊，我是开 coffee drunk。他说你这咖啡是苦的啊，对呀， 啊你经营的结果就是这个苦的咖啡啊，它怎么样都是苦的，怎么办呢？你还是可以加蜜耶，你可以加奶呀，你可以加糖耶，喝起来它还是这么苦，但是入口变成香醇，你就是去修吧，你做好事，你说好话也好，你做任何的贡献，你就是加了一点奶，就了一点糖，你加够了，你就没那么苦。OK， 我觉得这个话对我比较受用，分享给大家。
谢谢各位老师精彩的演说啊、哦！那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这五位老师，谢谢谢谢哈，好，谢谢各位老师。